路加福音从第十一节，路加福音十一章十一节，路加福音十五章，对不起，路加福音十五章从十一节读到三十二节。如果这因为经文没有打在上面，请大家打开你前面的圣经。我们愿我读单数节，弟兄姐妹读双数节，最后我们一起读最后一节。路加福音第十五章十一节，耶稣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钱财资产。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有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故宫吧。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那肥牛肚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他回来离家不远，听见作乐跳舞的声音。仆人说，你兄弟来了，你父亲因为得他无灾无病的回来，把肥牛肚宰了。他对父亲说，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父亲对他说，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只是你这个兄弟是失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愿神祝福他的话语。今天我们特别高兴可宝的杨传道在我们中间，杨真基传道在我们中间来传扬神的话语。他今天要讲的经文是慈父劝慰浪子之孙。
弟兄姐妹们平安。四个月前也就是一月底的时候，我在这边也讲了一次道，那个时候讲的就是这一段读的经文的前半部，我那时候用的题目就是慈父爱浪子归，是讲浪子的故事。那今天我要完成我的任务，我还必须要把下半部浪子的哥哥的故事也把它讲完。前面的故事讲到小儿子分了他父亲的产给他的那一份产业之后嘛，就到外面去放荡，花光了所有的钱，最后走投无路，替人家看猪，但是却连猪吃的食物他都还没有资格放到嘴巴上。 那可能就是在这快要饿死的边缘的时候，那时候大饥荒，所以他就想到要回家去向父亲祈求，让他做一个故工，这样子也总比在外面被当成人渣被饿死要好得多了。所以当他回到家中的时候，父亲出乎意料的完全没有拒绝他，不但没有责备他，还紧紧的拥抱着他，不停的亲吻着他，吩咐仆人赶快把上好的袍子给他穿上，戒指戴上，鞋子给他穿在脚上，完全恢复了他作为儿子的身份，跟他回到家中的原来的狼狈样子完全是相反的一个对比。所以父亲又吩咐仆人宰杀肥牛犊，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上帝非常的看重我们这些堕落的浪子，死而复活，失而又得。这真是一个出人意外的一个结果。堕落的孩子回到家里，不用受责骂处罚，好像什么错都没有犯过一样，还要把肥牛犊好好的宰了，好好的庆祝欢乐一番。这跟庆祝一个人，在中国人来讲，考上状元啊，衣锦还乡，好像是没有什么两样的。这是怎么回事啊？当然，父亲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他的理由就是这孩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我们做一个比较哈，有两种状况。第一种状况，你找到一个工作，在一家公司里面，人家喜欢你，要聘你当总经理，年薪50万美元哈，很高兴哈，很高兴吧，高兴哈，这是一种高兴快乐。另外你有两个儿子，其中一个出去游泳，人家告诉你说他被大浪卷走了，失踪了，也没有找到尸体，完全没有消息，你也悲伤了好几年的时间，以为他死了。三年后突然有一个人出现在你眼前说，爸爸，我是你的儿子杨真基啊，我被浪卷走了，快淹死的时候还好抓到了一根大木头，我就在海上漂流了几天之后被一条小渔船救起来，然后他们那渔船是太平洋上一个小岛，他们就把我带到那里去，那在那里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我终于找到路回到家里来。你简直以为自己是在做梦。这个儿子对你来说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这时候你是非常的高兴，大大的要庆祝一番，对不对？如果不庆祝才奇怪了。好，那这种情况，两种状况，一个50万年薪给你，一个是儿子落难，结果最后平安回来，你要哪一个？选择哪一个？第二个是吧？两个都要，只能选一个。只能选一个，哪一个呢？有人说我当然要第二个，第一个毕竟钱财不重要嘛，是不是啊？50万美元说多吗？不少，说少吗？也实在是不多了。那如果换是500万美元要不要？你要选哪一个？这有一点为难了哈。再换一下，5000万美元跟一个儿子死而复活，要哪一个？还是要第一个啊？第二个好啊，感谢主啊。那如果5亿美元呢？真的啊，真的，如果一堆5亿美元就放在你旁边，不是跟你讲着玩的而已，就放在你旁边给你看黄金几吨在那里，你要不要？这时候可能心里就摇动了哈。但是我们的主耶稣，他不论你有多少黄金在那里，主耶稣都选第二个，我们的天父都选第二个。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在马太福音16章26节那里说过，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主耶稣早就看清楚了他所创造的人类的生命价值，所以他不会改变他对于人的价值的判断。 不管环境怎么变化，人的生命比全世界的总和的价值加起来还要珍贵，那5亿美金又算什么呢？500亿、5000亿、5兆亿又算什么呢？比起一个人的生命，在上帝眼前都不算什么。神看重那一个悔改回到家中的浪子。当然这里说主耶稣所说的赔上自己的生命，是指永远的生命，而不单是一个肉体的生命。耶稣是创造主，所以他知道人生命的价值不是任何其他材料创造的可以比较，因为人是照着上帝荣耀圣洁的形象所创造的，这个是最宝贵的。那这个故事到这里还没结束，还有另外一个人对这个事情有意见，那这个就是大儿子的排斥他的指控。他从田里回来，离家不远，听见作乐跳舞的声音，那欢乐的声音触动了他最敏感的神经，因为他自己在家中似乎从来就不是欢乐的主角和中心。说大小吗？在家父亲是最大，家有事情都由父亲做主，但是说什么也不应该在他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就开这么盛大的一个庆祝的 party 吧。他便叫过一个仆人来问是什么事情这么不对劲，仆人所回答的每一句话都像一根刺刺在他心里最疼痛的地方。你兄弟来了，我兄弟，我不该再有兄弟的吧？他已经分了他的产业，离家远走高飞了，他已经和这个家断绝了关系，他应该是永远不要回来了，这不孝子如今竟然还有脸赶回来，一定是在外面把财产败光了，没路走了才回来的。败家子就算是回来了，也应该要先关在大牢里面观察一段时间再说吧，甚至要检查一下他身上有没有梅毒、AIDS 之类的传染病吧，先隔离起来再说吧。而这个父亲竟然就这么高兴败家子回来了，还为他宰了肥牛犊来庆祝，让这个不孝子成为欢乐的中心，真是岂有此理啊。这个大儿子醋劲大发，他发拗脾气，就是不肯进到家里面去，还得有劳父亲出来好话相劝。大儿子对于弟弟无灾无病的回到家里来一点都不关心，在他的眼中弟弟不是弟弟，弟弟只不过是另外一个来瓜分遗产的竞争对手，是敌人。他向父亲抗议，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你从来我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小的山羊羔叫我跟朋友一同欢乐庆祝。所以他先说了自己在家中的努力顺从，竟然连最小的回报都没有，接着他很藐视称弟弟为你这个儿子啊，他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你倒为他宰肥牛犊，你这个父亲根本就是不讲理嘛，是老糊涂了，是非不分，赏罚不公，对吧？我们一看都觉得很奇怪，这个故事怎么会有这种道理呢？我们讲究公平嘛，特别资本主义讲说你劳力你的才干大，你就可以获得更多的报酬，对不对？看功劳嘛，那弟弟一点没功劳还这么大的庆祝，我这么有功劳什么都没有，灰头土脸。那共产主义社会也说大家是公平工作，公平得到酬劳，就是有饭大家吃嘛，一样做工一样吃饭，到结果可能是一样不做工一样都想要吃饭。那所以这个道理跟我们一般所能够领会的差别似乎非常的大。大儿子的抱怨大半看起来好像是有道理，是父亲对不起他好吗？是吗？那实际上他对弟弟的指控 是夸大的不得了。那他也想要对比出自己对父亲是忠心的不得了，所得到的待遇却是委屈的不得了。这也常常是批评者发牢骚的人常有的通病。那事实上撒旦也常常针对人做嫉妒的控告。我们在约伯记里面，旧约的约伯记里面，就看到撒旦在上帝面前控告约伯，他就是非常嫉妒约伯，就做了这样的控告。所以我们要小心啊，当我们在抱怨的时候，我们不要变成撒旦的代言人。在教会里面，在神面前控告教会里其他的弟兄姐妹，或者在教会里面控告其他的弟兄姐妹，神的儿女，这些神的儿女都是神所接纳的。好，我们看这个大儿子的错误。第一个错误，他很喜欢比较。一辈子待在家中，他用刻板固执的方式来服侍父亲，他自认为从来没有违背过父亲的命令，却从来没有得过父亲特别的夸赞赏识，连小羊羔都没得到过。他虽然身体待在家中，心中却始终欠缺一份肯定、满足和欢乐。他的服侍只有辛劳、苦劳和疲劳以及遗憾，而不是继承产业的安全感。这使得他在家中的服侍成为一个重担，而不是心灵的安息。耶稣在马太福音11章28节那里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这句话未必是对那不信主的人说的。许多时候我们信主的人用错误的态度动机在教会里面服侍，也会是在背重担。所以这位大儿子的表现有时候可能很像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服侍的基督徒，也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可能外表道貌岸然，努力的参加各种聚会、祷告、读圣经，也甚至努力的帮助别人或者传福音。我们认为自己为神做了许许多多的事情，所以神应当给我们许多好的报答，比别人更好的待遇，更被别人接纳，也更被会有尊敬。一旦有一天我们突然遭遇了困难、灾难、意外，出了个车祸，或者投资泡汤了，甚至工作被解雇 laid off， 或者爱人分手了，或者是自己亲人生了一场大病、重病，甚至死亡，或者我们在教会里被人误会了，或者我们的服侍没有得到预期应该有的称赞，一下子我们所有的心酸、委屈、抱怨、牢骚，甚至气愤，心中苦毒的念头可能都出来了。要不然就是把委屈压在心里面，对上帝生闷气，这很可能就是我们真实的态度。或者是我们看见别人这样呢，真的求神怜悯帮助我们，赦免我们。我们很容易用我们的付出去计算我们应该得到的回报，这个世界是这样的哈，但教会不应当是这样的，神的家中不应当是这样的。这样错误的动机就让我们很容易比较。我们千万不要忘记了，能在教会里面服侍都是上帝莫大的恩典，不是我们的功劳。你真正的努力，上帝自然会纪念，会报答你的。但是我们不是自己去抢功劳，抢功劳是世界所用的方式，不是神所用的方式。人喜欢做比较的结果就是想要比别人强、比别人好、比别人多。如果不是这样子呢，相反的，那我们就变得痛苦、就委屈。所以这个世界充满了许多的比较，到处都是比较、竞争，要打倒对手。一有比较高低胜败的想法， 我们就容易嫉妒、纷争，这都是会产生问题。当然我也不是说不可以比较，而是说我们比较的动机是什么。我刚刚在起先讲到也说比较嘛，如果50万、500万、5000万、5亿也是在比较嘛，但是比较的动机是干什么？如果是为了要精益求精，希望我们的服事能够更好，能够改进自己的缺点，学习别人的长处，让我们的服事更造就人，更荣耀神的话，传福音有更好的效果，那当然比较可以帮助我们改进，那是好的。圣经就是要我们同心合意的侍奉，保守教会的合一，而不是要比较分裂，把别人比下去。所以故事里面有一件事情我们也可以看见，这个小大儿子向父亲抱怨，从来没给过他一只小羊羔、小山羊，跟朋友欢乐。我想问的是，他有没有跟父亲请求过这件事情？我相信他如果请求的话，不要用请求哈，那么谦虚的态度，他只是跟父亲讲的话，父亲都会给他。那个小儿子这么不孝，他跟父亲要分产业，父亲都分给他了，难道会不给他这个哥哥一只小羊羔吗？绝对说不过去的。所以这个是大儿子自己的问题，他为什么跟父亲这么疏远呢？当然这些都不是故事里面最重要的重点。虽然在这故事里面，大儿子抱着错误的态度和期待去服侍父亲，父亲仍然宽容劝慰他回家团聚，就像父亲没有责骂浪子一样，父亲也没有大发雷霆责骂这个大儿子，你这么大了还不懂事啊，怎么还跟你弟弟计较啊，他也没有这样子对待他，他只是对儿子说，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又再重复了这一句话，死而复活，失而又得，这是上帝所看最为宝贵的事情。同时也就是在这一句话里面，我们可以看出大儿子另外两个问题，他的错误，第二个是他服侍的动机和焦点不对。表面看来他的服侍没有做错一件事情，又遵守父亲的命令，很好使哈。唯一的一件事情就是他的服侍动机不对，他的焦点是在于产业而不是在于父亲。他原来可以非常喜乐的，如果他能够用和他父亲一样的眼光焦点来对待这个浪子弟弟的话，他也可以非常的欢喜，但是他的动机就是在于继承产业。他看见的不是父亲还活着，还与父亲同在，就为此而欢乐。他没有认清一个事情，一个事实，就是拥有了父亲，就拥有了一切。多年来服侍父亲，难道目的只是为了要分父亲的产业吗？期待着有朝一日他可以成为另外一个独立于父亲之外的儿子吗？就像小儿子当初所做的一样吗？从这一点来看，他们这两个儿子所犯的错误都是一样的。大儿子的错误让他在面对回家浪子的时候，他的自尊就受到伤害。那父亲天天跟大儿子相处，他知道他儿子是什么德性，所以他也没有责备他。那在教会里面，我们的服侍是看人呢，是跟人比较呢，还是看重上帝的同在？这是我们可以从这里面所看见的问题。他的另外一个第三个问题是，他缺乏父亲宽容 施恩典的慈悲怜悯心肠。跟父亲相处这么多年，一点都不了解父亲的慈悲心肠和父亲对每一个孩子的爱。在父亲在家中做事这么久，却一点没有学到父亲的长处、宽容、饶恕、慷慨施恩典，这美好的性情他一点没有学到。我们在上一次也讲到哈，这位父亲代表着我们的天父，而耶稣就在这个世界上扮演着天父的角色。所以在约翰福音第12章45节，耶稣讲了一句话，人看见我就是看见那差我来的，指的就是看见天父。约翰福音5章19节，耶稣也说，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耶稣做天父所做的事情，他要我们也学习他做他要我们做的事情。所以我们跟主在一起，我们从圣经里面可以学到主怎么样子做事，那就是主的心意，也是天父的心意。所以我们要与主相认同，因为我们是世上的光，要光要照在人的面前，叫人不至于跌倒。所以就属灵的意义来说，大儿子不能体贴父亲的心意，就像基督徒一样，可能我们外面遵行一切外表的宗教仪式，行礼如仪，按时候参加聚会，却不认识神宁可施恩典怜悯拯救悔改罪人的恩慈。这个哥哥完全没有饶恕，和这个父亲完全相反，这是非常可惜的。用中国人的话说呢，入宝山空手而回，非常的可惜。这么多的宝物，你没有拿到一样，你拿到的都不是宝物。真的宝物就是神自己，以及我们活出神的生命来。在平常顺利的时候，我们看不出一个人的本性怎么样，做到事情艰难的时候，不如意的时候，才会真正表现出一个人的本性。有利害关系显露的时候，那就是一个人品质的一个试金石。大儿子的服侍只在尽义务，而不是以爱父亲作为他服侍的根源和动力。如果我们的服侍也是这样子的话，那好像就是在积累积功德，我做得多，我理当被上帝称赞，更好的报答，更多的荣耀和地位。如果我们不是真正以爱神和爱人作为我们服侍的动机动力的话，我们迟早会出问题的。所以我们基督徒必须要学习这一位天父，这一位父亲，他的心胸非常的宽阔，学习主的恩慈、宽阔和饶恕。曾经听过一个故事啊，有一个基督徒，人家告诉说，他说他家失火了，他就赶快往家里跑。结果跑到家里附近的时候一看，不是他家失火，是隔壁。他说，感谢主，还好不是我家失火。都是基督徒的术语，我家失火就不好，别人家失火就感谢主，这什么基督徒啊？求神怜悯我们啊。第四个，我们看见这个大儿子违背了爱弟兄的原则，这应该是我们教会里面弟兄姐妹彼此互相相爱，彼此扶持，彼此激励，彼此劝勉，勉励行善。所以从这个故事里面，我们可以学到很多我们与人相处，基督徒彼此相处，以及我们跟父神的关系。 第三个，我们看呢，神同在才是永恒的产业。这里面讲到继承产业的事情，那我们也看看圣经里面其他地方讲到什么有关于产业。在诗篇16篇2节5节，那诗人大卫说，我的心啊，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神自己才是我们真实永恒产业的中心。世界上追求很多的产业，但都是物质的产业，我们要看重属灵的产业，就是我们的神自己。这个世界上很多的产业都变动变化来变化去，而且很多的产业的价值在现在的时代来说都是人炒作出来的，底那个产业的本质下面是空的，特别是有一些股票市场金融市场下面全是空的，一垮下来的时候垮得很惨，2008年的时候不是就是很多人就很惨吗？现在好像好一点了哈，但是不要忘了那个本质下面还是空的啊，都是杠杆的原理啊，又有一块钱去做1000块钱的生意，你以为赚到1000块，其实下面只有1块钱。所以我们还要谨慎，不是说不能做，因为这个世界是这样子，但是我们自己要有谨慎，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产业。在马太福音那里第1章23节，玛利亚在怀孕的时候，天使对她说，必有引用的经文，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她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所以神与我们同在是人生最大的福分，每一个信耶稣的人都得到了神与我们同在的福分，我们成为神的孩子，他永远不丢弃我们。因为这个故事里面的大儿子失去了这样子服侍的焦点，他仍然需要父亲的重新教导，他嫉妒弟弟为弟弟举行的欢乐庆祝，他不愿意进到家里面去，所以他在这个时候仍然只停留在回家的途中，他还没有回到家呢。这个态度倒像是一个浪子啊，反而是那个浪子的弟弟已经回到家中了。天家是基督徒永恒归属的所在，我们被饶恕、被接纳、受欢迎，也会有才干的付出，我们的服侍就是我们的才干的付出，但这中间最重要的是我们享受了永远与神同在的喜乐和满足。所以这个故事里面回家与父亲同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我们回家与神团契，与神同在。几年前，大概7-8年前，我在一个教会服侍，有一个姐妹，她的母亲在中国，那时候82岁了，大概80还是82岁，胆囊堵塞。那这个妈妈原来是江西高等法院的院长退休的，结果生病在家里面，很难过，因为胆管堵塞以后人很不舒服。后来医生说，如果再不开刀的话就有危险，她这个姐妹就很担心，请我为她祷告。我就打电话到江西她的家里去跟她妈妈讲话，我说你就知道，你就在动手术的时候你就要想到主耶稣与你同在，神与你同在，你就记着神与你同在，不是你一个人在手术床上。所以她那个做手术要趴在床铺上面，趴在病床上面，然后用那个手术刀再从口腔伸进去，到12指肠那个地方，胆管进去的地方，然后去划一个口，把那个胆管划破之后，让那个石头堵塞石头流出来。因为年纪很大，他人又胖，那医生说大概1个钟头就可以做好，顺利的话，结果做了30-40分钟，他就快受不了了。也没有用什么特别的麻药，他全身人非常清醒的，他就很难过。但是医生本来想放弃，但是那个护士呢，因为 肥身上肥的话油比较多，就看不到那个口啊，那个胆管的出口。那医生想要放弃了，护士说再忍耐一下，再坚持一下，找找看吧。结果他快撑不住了，他说那个时候一直能够维持他撑得住的，就是他一直想着主耶稣与我同在，主耶稣与我同在，让他坚持忍耐。后来到了差不多快70分钟的时候，终于医生找到了那个胆管，快一刀划下去，那个石头稀里哗啦就整个通了，哇，这下就舒服了。那如果再撑下去，他可能撑不住了，老人家啊，也心脏或者各方面问题都有问题，所以还好撑住了，后来就身体状况就改善很多，后来又多活了大概3-4年的时间，感谢主。他从中间经历到上帝与他同在，加添给他的力量。当我们觉得孤单，我们要知道不是我们一个人自己在这里，是主与我们同在，我们不孤单的。我们悲伤的时候，他与我们同在，安慰我们，抚慰我们的心灵，让我们可以坚强的站立起来。当我们生病躺在床上，我们也不是一个人，而是主与我同在，加添给我力量，医治我。最重要，他已经在灵性上医治我的罪恶和死亡的病。他使我们不至于死亡，我们的灵性不会死亡。当我们欢乐、成功、顺利的时候，也不要忘记，是神与我们同在，是他赐给我们生命里面的欢乐福分，给我们智慧、力量，能够达成我们在地上的一个目标。我们要感谢赞美神，在各种人生的情况中，神都与我们同在。我们的一生是与主同行的人生，也是满足的人生。所以我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这是我们应当有的一个态度。所以这个故事到这里结束了，父亲对两个儿子的爱完全没有任何的差别，他欢迎两个儿子都回到家中，跟他一同欢乐团聚，他有完全的宽恕、宽容、饶恕和忍耐，每个人都可以由父亲那里得到多少，那是由我们对父亲有多少的态度来决定。上帝都为我们预备了，你领受多少是看你张开多少的容量，你张开多大的手，你张开多大的口，你张开多大的心来向神求，这样的仰望。这个故事里面，父亲也不把两个儿子拿来比较，谁比较好谁比较差。有人说，神是照着我们的本相来爱我们、接纳我们，而不是比较谁比较好谁比较差就不接纳。那天国里面的价值跟这个世界的价值是不一样的，天国的价值跟世界价值是差别非常大。从这个故事里面我们看见很多不可能的事情，从我们的眼光来看怎么是这样子的呢？这正是天国的价值跟地上人间我们自己的价值差别的地方。所以我们从这里面就学习天国的价值，也学习活出这样的一个价值。那哥哥跟弟弟浪子都是用世界的价值标准在做事情，在对待他们的父亲，这都不符合圣经对于神所喜爱之人的要求标准。但是这位父亲用一个标准来对待他们，就是宽容、忍耐、接纳，而且欢欢喜喜的接纳。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个父亲也是一位公义的父亲。所谓的公义的一个意思，就是他只有一个标准，不会有双重标准。我们很多时候被别人歧视、被人亏待、被别人偏待的时候，甚至虐待的时候，我们心中不满，因为可能我们是被别人用两个不同的标准来对待，对他好对我不好，或者对我好对他不好。当然在这种状况我们是高兴的，但是我们希望真正的就是用一个标准，对每个人都好，而不是对每个人都不好。 这是我们希望的一个标准。从这个故事里面，我们就看见神是这样子对待世人，耶稣这样子对待我们，天父这样子对待我们。我曾经在一个教会里面，两年前我在一个教会也讲这一段经文，我就特别讲到这一个父亲，我要把它应用在我们实际的生活。因为这个教会是在台湾人的教会啊，是台湾的一个政治立场非常强烈的一个教会啊，教派啊，在台湾他们有非常强烈的政治立场，但是呢对不同的政党他们用非常偏差的态度，对他所有做的坏事都是好的，对这个做的再好都要骂。所以我就在这里特别应用这个故事来跟他们讲，他这个父亲是公义的父亲，不但我们常以为就是一个慈爱的父亲，他也是一位公义的父亲。为什么？因为他只有一个标准，他不会用双重标准来对待不同的群体。我就希望他们能够明白，我特别告诉他们，我是在政治上可以应用的，我们的生活跟政治都有关系的，我们不是只讲永生而跟这个世界脱离关系，我们是在这个世界里面活出我们的救恩，活出我们的见证，所以我们要活出天父的样子。当我讲完以后，有一个弟兄来跟我讲，我听了这么多讲这个故事的人，从来没有听到像你这样子讲，他还是公义的父亲。我说这不是我发明的，我说这个故事主耶稣就展述出来这个父亲是公义的父亲嘛，不是我发明的。但愿神的话语帮助我们明白他的心意，也活出一个神心意中有属天的价值、天国价值的一个生命。愿神祝福大家，就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借着这一段经文让我们看见天父，也就是我们的主耶稣，是用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待浪子以及浪子的哥哥。这两种人都是用一个错误的态度来服侍，来对待他们的父亲，但是父亲仍然用同样的宽容恩慈来对待他们。主啊，这成为我们极大的激励，也成为我们效法的目标。愿主你帮助我们，圣灵才常常在生命里面提醒我们活出这样一个美好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真的是可以荣耀你，像有耶稣基督一样的性情，公义又慈爱又宽容又饶恕。谢谢主，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